新一更新的课程，大家每课控制在20到30分钟之间，尽量的讲透课件的内容，不要延伸太多，可以适当的分享见证。祝福大家。我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因蒙恩典被得到救赎，我们被你的爱所充满，因着爱，我们去做一切的事情。因着爱，我们去传福音，去教导，去医治病人。我们有基督的心，有基督的大能，基督的爱。我们有自律的灵，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设定目标，我们专注、持续、高频的重复内化真理，更新习惯。我们明白思想及大脑运作规律。我们默想、沉思、聆听。让思想受训，意志受训，情感受训，直到完全征服。与基督思想对齐，与神的话语对齐，心意更新而变化，完全活出新造的人，就要必须做真正合乎圣经的心意更新。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下面我们由分享者一来分享。
好，弟兄姊妹好，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活得的蒙福。今天我分享新日更新的第一期《圣经根基上》。首先，我们来祷告：天父阿爸，感谢你，你的圣灵住在我们每个孩子的心里，求你祝福带领我们以下的时光，也带领你的孩子。你达到你使女的软弱，你的圣灵的大能在我软弱中显得完全，帮助我把你话语的真理、你的话语的真意能够分享出来，使我得到造就，使听的人亦等得到造就。带你祝福以下的时光，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新日更新第一集是圣经根基上。他讲了五个大点，第一点，新日更新，治愈圣经；第二点，讲到新日更新，只要愿意做；第三点，讲到新日更新的过程；第四大点，讲到新日更新的程度；第五点，讲到新日更
我
新
看
的
他讲
根
解，
基。
讲第一课、第二课呢。
好，首先我们来讲，这个第一期。它的主要经文是什么啊？它的主要经文，新约更新的主要经文是《哥林多前书》2章16节，恢复版翻译。谁知道主的心思教导他嘞？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思了。《罗马书》12章2节，不要笑话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主要的经文。感谢神。第一点开始分享，新日更新的第一点一大点，新日更新之于圣经，基督徒的心思意念更新的是基督徒生活的重要部分。新日更新。专属讲座可能是库里弟兄所讲座中科学性最强的一个。什么是基督徒的心思意念更新，以及心思意念更新带来的结果？第二大点，心意更新，只要去做。心意更新不是在讲将来的每一个事情。突然发生和每件事，而是我们心思意念正在进行初步改变，所有人都开始心意更新。我想心意更新，但我做不到。其实不是真的，实质上情况就是他没有或是不愿意花功夫去做真正使他的心意更新的事情。从根本上来讲，人可以并且去做任何很重要的事， 总会有阻碍，总会有事情阻拦你。从根本上说，你会去做对你最重要的事情。大多数人并不是说他不能做，是他们不愿意去做的事情。新日更新，发多久？要发多久？教会中有个问题，人民去教堂，心里面待得实在够久。他们来到的时候带着一些问题，40年以后依然拥有那些同样的问题。我们不相信，当人的心思意念非常洁净更新的时候，就是人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但目前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即使心思意念洁净被更新了，时间也要花很久。第三大点，心意更新。我们开的过程，我们开始学习除天医治，是在第一个女儿生病的时间，她去世以后，我们更新的心路的学习除天医治，有这么好的结果，它是显然圣经的真理。但是他什么让他如此有效？他马上把我带到约翰福音的15章7节，耶稣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凡你们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于是我意识到，除天医治训练所有有效，是因为他的生命在我们信徒心上流淌，是透过我们允许神的大能从我们身体上流出来。我们开始研究心脏的人必进入世界。我为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把所有发现的资料放在一起整理归纳，并仔细检查，确保它不会错误的地方。肺炎我们开始把它呈现给众人。新日更新讲座更多地趋向于大多数人所说的内在医治，它是关于你的情感医治。只有你把心里心脏的人在实际生活中用出来，耶稣的死才会给你带来平安。这就是心日更新的过程，很简单，事情是这样发生。圣经关于心日更新的教导必要性，至于告诉你具体该怎么做，我们一起来操练，你们回家以后就该知道执行了。第三大点，第一小点，心意更新，罗马书1到2章。心意更新第二部分的讲座，具体的模块教学，那个讲，我们不想走得太快。因为心意更新往往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我们将依次拿一个模块进行练习，透过练习，你会看到比离开之前自己的思想改变。当你思想改变后，你的生命在这个过程中转变发生。生命改变的唯一方法就是透过人的思想更新，这是唯一的征途。罗马书12章1到2节看到这一点，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笑话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的生命改变，不是透过美人给你按手， 你的生命改变不是透过每人跟你祷告，你的生命改变不是透过每人跟你做医治，但这不是神的更新，这不是心意更新，不是生命的，不是生命转变。生命转变来自内心，医治可以从外界来。第三大点，第二小点，应用生活。那么如何更新思想？除了重生圣灵在你里面，被圣灵充满之外，你要学习到明白真理，应用到你生活中，这是重要的事情，因为这关乎到你生命的改变。他意念一个真理，就是我们的大脑安排好要我们说神的话，做合乎神的事。我们的大脑被神安排好，可以应用到我们自己的言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尽管当时我被背叛，其实我确实已经走在他的前面。科学不过是证明证实神的话是正确的，这固然很好，但神的话不需要证实。神的话与他自己意念是指。第四大点，心意更新的过程，与神的话对齐，人的行动，人的行动受益决定，无论是事实更新还是没有更新，你的意念需要更新，跟神的话语对齐到一个程度，那只是神的话语决定你每天的行动。在任何一方面，如果神的话已决定你如何反应，那么至少在哪一个点上，你的思想意念更新了。思想和大脑是不一样的两个概念，我们很多的时候也需要究竟是指。大脑是硬件，思想是软件，这是真正的关键。我说的是心意更新，不是思想不同，我需要思考的正确。第四大点，第二小点，与基督的思想对齐，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更新到神要我们更新的程度。圣经活合版谈到基督的心，原文的意思其翻为基督的思想、基督的意念，就像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讲到的，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我们要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长成像他那样的样式式样，长成他那样。当我们行在基督的意念中的时候，长形像基督这概念已经在你的大脑中了，因为你是新造的能力。第五大点，心意更新，真理根基，心意更新的真理根基，我们要看到三节经文，一个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第二个是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第三节经文是罗马书一到三节，最主要的经文是尼后书五章十七节。第五大点，第一小点，基于新造的人，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有一个翻译本，新造的人是一个从来没有存在过的新的物种。你的身体与你的魂 有实实在在的连接，你的魂与你的灵也有实实在在的连接。如果没有灵的重生，就不能透过灵成为神的居所。你的灵必须重生，他的灵在你的里面，透过你的重生灵。魂是在我们的身体里，灵是要与魂连接。我们的灵将信息传给我们的魂，我们的魂将信息传给我们的身体。第五大点，第二小点，第二点，治愈基督的思想。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只当你的思想更新神的话语时，你才能按照神的意念思考。我知道在旧约中有几次神说，我的意念非等你的意念，我的意念高于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非等你的道路。那是旧约，不是你。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我们有基督的心，基督的意念。恢复版翻译，谁知道主的心思教导他呢？但我们有基督的心了。作为重生的人，有基督的心在我们里面，基督的心和圣灵的意念是一回事。第五大点，第三小点。耶稣的意念，圣灵的意念，许多人试图向神曲线，让圣灵彰显，但在福音书里，没有任何地方是在提起耶稣提起到的处理的恩赐，一次也没有，从来没有写过耶稣靠知识言语行事，只是说耶稣知道。他的意念就是圣灵的意念，但那是靠着圣灵的丰满行事，不是恩赐。耶稣是靠着圣灵的丰盛行事，因此他知道耶稣行走在圣灵的丰满中，意味着他的思想必须与圣灵的思想完全相同。第五大点，第四小点。耶稣说服天父的意愿，耶稣说，不照我的意愿，而是照你的意念。现在我不是在谈论神的意愿，我们每个人，包括耶稣在内，都有自己的意愿。希望神希望我们能像耶稣一样，将自己的意愿完全顺服神的意愿里。心思意念更新的有效方法是将你的意念与神的旨意对齐，你会开始按照神的意念行事，你甚至不会想到是不是神的旨意。看看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一节说什么，他站在拉撒路的坟墓前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知道你常听我说。为什么这样说？答案如此。他在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九节所说到的，因为我常做你命令你喜悦的事。耶稣这样做，是因为他有神的意念，神的意念在基督面前。父将信息传给圣灵，圣灵将信息传给基督，他们之间是互奉的。你在圣灵的丰满中行事，那就不再是那种处理的恩赐，那只是圣灵。人们说，我不是应该渴慕最好的处理恩赐，在圣灵里做这些事吗？你必须回忆描述处理恩赐最多的 书信是写给最属肉体的教会，而不是属灵的教会。行在恩赐中，不会让你属灵的合适更属灵。那日子意味着你可能需要更多帮助，圣灵必须对这种方式彰显来帮助除肉体的人。感谢神，谢谢聆听。我是溪水，我是第一次分享，感谢神释放了我。我信主20年了，因为当时的牧师师母说我没有分享的恩赐，我被捆绑了20年。今天我终于神释放了我，使我心意更新，站起来宣告神的话语，这是我最经历神最大美好的见证。感恩神，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只要去做，只要去讲，这是最好的。感谢神，感谢父神这样的爱我，也感谢弟兄姊妹能够一同听。我相信我今天所说的能够造就弟兄姊妹的生命，将荣耀归给神。感恩，我分享完了。
非常感恩哦，这位分享者，他这个20年当中，他都从来没有分享过，他一直在祷告服事啊，是一个很祷告的勇士，但他一直没有分享过，他被捆绑，因为就一句错误的这个引导。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啊，每一个人都可以教导，每一个人都可以分享，而且你必须要起来分享，这给大家很大的一个见证啊，祝福。主持人可以开麦了吗？现在就是主持人给主持人一设一个联系，好，那就接下来就直接有请分享者二，就直接进入第二课，好吗？
好的，感谢主，现在由我来分享心意更新第二期，圣经根基下。我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充满感恩来到你的面前，我感谢你，亲爱的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之功。主啊，感谢你赐下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这一切的真理，感谢你把这真理的课程向我们打开。主啊，是的，让我们真的是学习你的真理，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真的能够生命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以下的课程完全仰望交在你的手中，听的讲的都向你仰望交托。主啊，你都使我们圣灵开启我们，使我们明白真理，能够活出真理。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心意更新这个第二期圣经根基下，分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心意更新课程的内容，第二部分心意更新的对象，第三心意更新的实质，第四心意更新的第一件要事。这个心意更新课程的内容，这个内容主要的讲的是，第一个是基督的思想和人的思想。第二点呢，作者也结合科学研究成果和圣经一起看心意更新。通过学习，我们会发现你比你想象的要聪明的多。第三点，作者也给出了心意更新的实操计划。第四点，这个心意更新也讲到了人的意志和神的意志。在这里，他不仅告诉你们意志是什么，还要告诉你们应该如何使用意志力，如何应用出来，在很多情况下还能得到更多意志力。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人的意志，运用人的意志力去顺服神的旨意。第二大点，心意更新的对象或者心意更新的依据。心意更新的依据是以神的话为依据。这个资料有一个简单的前提，神命令我们要改变，并为我们提供了方法和手段。查斯·芬尼曾经说过，一定有某些特征和特质是基督徒有别于非基督徒的，一定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基督徒 借着我们里边圣灵的能力能做到，而那些里边没有圣灵能力的人是做不到的。如果我们认为那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那么我们必须认识到，基督徒改变生命的能力应该有别于非基督徒。第三大点，心意更新的实质。我们先来看这个心意更新讲座经文根基的第三段经文，罗马书十二章一至三节。罗马书十二章一至三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这里第一点，我们从经文中看到，保罗说劝你们，这里的个劝在原文是口气极为强烈的，这个词表达了保罗极其渴望或者情愿，他去那个恳求、哀求，就祈求某人你来去做这件事，因为这件事是如此重要，是绝对影响你的人生的事情，所以他这里用这个劝字。第二点就是他说弟兄们，弟兄们是由圣灵所生的重生的人，神的灵在他们里边，所以称他们是弟兄。这里你可以看到他就提到了我们是都是圣灵生的，是新造的人。第三点他说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个神的慈悲就是神的慈爱怜悯，这就是神的恩典。第四点，他在这里讲，劝从圣灵所生的人应该做的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现在注意，他带进了身体这个概念，一个重生的人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身体，身体应该当作活祭献给神。你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身体应该是圣洁的，我们的灵被造是圣洁的，我们的身体也要圣洁，我们的魂也要圣洁。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我们来看第二节，就带出了这个魂，我们的灵魂体全人全然成圣奉献给神。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效法原文字的字面意思是由外力被压入模具的意思，比如做玩具，先做一个模具，将塑料注入模具中，东西就被塑造成模具的样子。保罗在这里说，不要让世界塑造了你，他已经谈了灵，谈了体，谈了魂，他是在说不要让世界按其思考形式模式来塑造你，而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圣经告诉你如何改变你生命的唯一圣经经文。所以保罗在这里用那强烈的语气劝、恳求、祈求、哀求这个字。你不能通过向神祷告来改变你的心思意念，他会说我已经告诉你怎么做了，你就是要照着做。但他改变你的生活是通过你来更新你的思想，心意更新而变化。变化这里原文的意思是让你里边的东西表达出来，在外面彰显出来。他说不要让世界把你放进一个模具中塑造你，而是让你内在的东西在外边彰显出来。 让你内在里边的人塑造你应该是谁。你里边的人就是那个灵人，是新造的人，是真正的你，是按照基督耶稣的形象被重新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作为基督徒，我们的余生就是如何成熟长大，其实就是从我们里边的灵透过魂心意更新到一个程度，达到塑造我们外在的表现而产生变化。当你重生时，你的灵得到了重造，但你的灵与你的身体没有直接接触，它必须经过魂，魂包括思想、情感、意志等各个方面。你的灵必须通过你的魂发送信息，然后你的魂告诉你的身体如何做。当你的心思意念被更新与神的话语对齐时，你的魂就将从灵来的信息传给身体，使你的身体行出该行的。你的大脑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你的大脑是硬件，它让你的灵表达出来。今天的教会允许东方哲学和宗教的影响渗入教会，有很多远东神秘主义之类的已经完全渗入教会，甚至到一个地步，有基督徒说，哦，我只想被圣灵引导，我试图让我的思想掏空，让圣灵充满我的思想，我只想跟随圣灵，不去想我要做什么，就是去做，圣灵将会带领我，引导我。这些没有一样是圣经说的，神没有重生你，让你变成一个没有意志、没有想法要求的木偶。事实上，你经常听到有基督徒说，我要除去自我，除掉我所有的欲望，这样就只有神的意愿在我里边。这是佛教，佛教的基本宗旨之一就是消除人一切的欲望，那不是圣经。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你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渴望的赐给你。不管你向他求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基本上你相信他，他说你将拥有任何你想要的。他没有说要除掉你的愿望，他说使你的愿望成圣，使你和他有同样的意愿。所以不是要你倒空思想，而是你用神的话充满你的思想，充满到一个程度是如此满，以至于你都是按照神的话而行。保罗这里说要改变，他告诉你改变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心意更新。他没有说让我为你祷告，很神奇，你周围的事物会改变。大多数和你相关的事情不会因祈祷而改变。我知道这让很多人感到震惊，和你有关的事情的改变需要你更新你的心思意念。大部分的时候你求神并不能带来改变，神已经告诉你怎么做才能改变。这美妙之处就在于没有重生的人做不到这一点，他们花了一生的时间也无法产生真正的改变。他们试图通过心理学或其他方法学习如何抑制他们的欲望，但是当他们抑制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他在其他地方又冒出来。神的做法是与此不同，神重造了你，使你的心思意念更新，能够与你里边的你对齐。我在这里讲一个见证，有一个弟兄，他因公出国两年回来后，他心爱的妻子和他最要好的一个朋友跑上了，并且坚决要和他离婚。他非常的痛苦，他想要饶恕他的妻子和朋友， 但是无论也做不，无论如何做不到，这是怎么回事？他的魂还没有跟上这个他里边的灵人，他的灵是想要饶恕的，但他魂没有跟上。这时候他来到尼陀生弟兄面前，告诉他的痛苦。尼陀生弟兄告诉他，那一个不能饶恕的你，那个人救人已经死了。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你，乃是耶稣基督在你里边活着。当这个弟兄开始默想、思想这个神的话语的时候，这句话语的时候，他就一下子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了，他能完全的饶恕自己的妻子和朋友了。弟兄姊妹们，这就是生心意更新是多么的重要。神的话语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们一定真正的改变就是从心意更新来开始的。你要主动的去配合，心意更新也是让你不再心怀二意。心怀二意是什么？他不只是在决定上犹豫不决，这是心怀二意的一种表现。真正的心怀二意。是人重生了，心思意念却没有更新。圣灵的意念在你里边，基督的思想在你里边，你的意念在那里，你的渴望在那里，但你的魂还没有更新到你的灵要你行事的方式，这就产生了一个断层。上面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见证，最大程度相符的祷告。是当你发现神的话是怎么说的，然后你的祷告与神的话相符，因为这是你的灵和你的魂之间有了共识。每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是凭信心而行。我保证你这样的祷告一定蒙应允，因为这样没有断层，没有心怀二意。保罗说。通过心意更新来改变，心意更新会产生什么作用？这样做能证明，能叫你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不是神有三个旨意，他的旨意只有一个，他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有一种错误的说法，说你的问题、你的疾病都是因为你灵力出了问题。所以说，如果你犯罪，是你的灵出了问题。他说，如果你的灵有什么问题，那你还没有重生，因为你在他里边是完全的，你的灵是完美的，和圣灵一样，和基督有一样的灵。所以说，当你尝试解释疾病的来源是灵出了问题，这没有圣经根据。第四大点，心意更新的第一件事，当作者他求问主，哦，怎么样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心意更新，而且确保是正确的方法时，主就开始启示他，说如果你要心意更新。你就要与神的话语对齐，然后做耶稣告诉你去做的事，成为耶稣真正的门徒，也要培训人去做耶稣的门徒。耶稣就是道，就是神的话，道成肉身。所以他在这里心意更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到耶稣的话上。他在心意更新中要执行的第一个模块，就是更新我们的意念与耶稣的话对齐，并且告诉我们该怎么做。作者他研读这个福音书，他就发现，耶稣的话里包含了很多主体，每个主体有21个类别，每个类别有7个陈述，这些主体包括信心。医治、天国等， 针对每一个主体，我们将我们的心思意念更新与之对齐。这里我给大家也讲个例子。圣经中耶稣吩咐他的门徒去奉他的名赶鬼，医治各样的疾病。他在大使命中又告诉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在马可福音16章告诉我们，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医治总是神的旨意，看我们如何执行神的话语呢？当你看见一个病人，你是怎么想的呢？你是按照神的话语说，我去医治他，为他祷告，还是你就出去照神的话去行，然后看见他就照着主的话说，我来为你祷告，我来帮助你。当那人说好的时候，这样你都是蒙福的，并且你也可以借此给他传福音，是吗？但是当你对这句话你想去做，但是同时你又想，哎呀，如果这没有果效呢，那多没有面子呢，然后你因此你就不去做了，这就是心怀二意，这就是没有与神的话语对齐。所以说我们会有很多的问题，就是出去按手这个问题上，就这个简单的命令上，我们会有很多的心思意念是与神的话语不对齐的。我们借着学习属天医治的课程，我们能够清除我们里边很多的与圣灵不一致的思想，说没有恩高了，或者是只有牧师，或者是属灵程度高的人才能做这些事情。所以说这个课程心意更新是多么的重要，我们行道心意更新能帮助我们真正行出主的话语，真正的生命成熟，长成耶稣基督的身量。阿们，感谢主，谢谢大家聆听，荣耀归给主，阿们。分享完毕，交给主持人。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姊妹的分享，非常的棒，圣灵带领，活水涌流。我们就来看心意更新。心意更新是什么呢？心意更新就是将基督徒的智能恢复到得以发挥神原先设计的功用。心意更新彻底转变基督徒的思想，将所有过去与基督的心、基督的思想不相合的知识观念、行为模式、思维模式、态度和限制是完全移除。一个心意更新的基督徒与基督徒的思想是和谐同步的，也就是说，将基督徒堕落的属肉的思想重新编程，为基督的思想运作形式有同等的样式和果效。正如罗马书12章2节所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注意，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唯一的办法就是心意更新。从来没有说借着一个祷告、一个预言、按手在身上或任何其他方式能让我们改变。我们若没有心意更新，就无法证明神的旨意，因此我们必须下定决心一步一步完成这个心意更新的过程。心意更新是将人的心意恢复到一个状态，能发挥出神原先设计的功用，在人的一生任何方面，所有时候以基督的心为心，有属神的思想，合乎真理和圣经的心意更新带来的最终结果，就是一个基督徒所有的思想、反应、言语、行为都带出像基督一样的果效，甚至可以做更大的功。谢谢